第八讲，培养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人与神之间关系的本质。信息，为保罗 Pastor Paul Vigiano， 翻译王兆峰，2003年6月29日。回顾，在前期讲中我们讨论了，一，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知识的起点，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来判断对与错，好与坏。二，对基督徒来说，圣经是所有知识、道德与真理的起始点，就是我们的世界观。三，贯穿圣经的主要资讯，神通过十字架的救赎工作，叫荣耀归给他自己。四，我们为什么应该相信圣经？因为圣经的权威是自有的。五，圣经的主题，神是可知的，我们为什么应该信神？六，人与神建立关系所应遵循的方式，今天常见的传福音的错误信息，邀请耶稣到你心里来，这根本就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圣经所教导的是，你当信，当悔改，当受洗，当在信心的路上坚忍下去。七，我们与神建立关系的目的，荣耀神，以神为乐。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我们如何来培养与神的关系。我准备的越多，越感到自己多么需要被纠错、纠偏。我想，你们也同样有此需要。若你说你不需要，那我就知道你一定需要，因为你很骄傲。住在至高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诗九十一章一杠四。一，我深知道我心意变，你终于成为基督徒了，神的恩典打开了你的眼睛，让你看到基督的真理与荣耀，看到他救你脱离死亡与黑暗。参父二章一至五节，义者基督的宝血赦免了你的罪。参约一二章一节，阿们。然而，正如大卫所说，你的罪还一直在你的眼前。参诗五十一章三节，你今天的感觉与你昨天的没有多大差别。那位是你避难所、是你山寨的神，看上去好像不能保护你脱离你的老我。你已经在山寨里，但却发现你的敌人就是你自己。你与你昨天不同，但又如此相同。哦，我们是多么盼望我们出信之时，那征服我们灵魂的那种洁净感受啊！那种感到我们从一个罪人、老我变成了一个不同的、新造的人。灵后五章十七节。可那个老我，这魔快就来敲门了。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如何使里面的火焰不灭呢？我们怎么来培养维护我们与救主之间那温暖的关系呢？首先，让我们记住，在我们的本性里，甚至在我们的新的人里，我们是容易离开我们所爱的神的。我最喜欢的诗歌之一就是那首万福恩源所唱到的，我深知道我心意变，常离主爱行己路，今将身心完全奉献，救主使他永属你。我不知道你们对诗歌的感受，有些歌在我里面会引起特别的共鸣，这就是其中之一，作者一定和我是同一种人。二，永远跪在他脚前。我们每次主日敬拜开始时，都有几分钟默祷，在神面前认罪，然后就听到宣告神的话，你们的罪被赦免了。路加福音大于七章三十六至五十节里的那个用头发、用香膏擦耶稣脚、罪被救主亲口赦免的女人，亲耳听到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是件多么奇妙的事啊。但是，我们会以为他从此就再也不犯罪了吗？他在犯罪，那他会逃到谁那里去呢？他有没有再一次跪在耶稣的脚下哭呢？难道他不再需要？难道我们大家都不再需要永远住在基督的脚下，领受智慧， 确信蒙受赦免，来得未央吗？今天我们侍奉的是一位复活的主，基督已经升天去了父那里，我们怎么才能来到他脚前呢？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切呢？是啊，我们怎么来培养维护与救主之间的温暖关系呢？从一定的角度上来说，那常在我们面前的罪怎么才能让我们住在至高者隐秘之处呢？我们怎么才能将身心献上，好让神加上印属于他呢？三，基督教中的灵丹妙药。基督教历史上就一直存在灼灸片的需要，从早期教会那些到沙漠中极度追求舍弃自己亲近神的先父们，到罗马天主教进修道院与世隔绝的修道士们，到现代甚至在抗罗宗教会里强调禁食隐秘处独思默想的敬虔主义者们，在寻找与神同在的平安与喜乐的方法上都有极其惊人的创新。然而由此而来的平安喜乐是令人难以捉摸的。我们大家都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不满意，从而使我们来参加祷告、禁食、退休、默想等等活动。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在这里绝不是否认、低估这些活动，很多都是好的，对我们的信仰有帮助。我已经到了需要开始注意自己的健康，特别是心脏的年纪了。不知怎么搞的，我已被列入了那些有同样问题的人们的名单。我家的信箱也被推销灵丹妙药的广告所塞满，有时还有电话来，人人都想让我活得久些。那些让你健康长寿、永葆青春活力的承诺，看上去莫完没了。谁不想要这些呢？有的人是愿意进行必要的投资来试试他们到底灵不灵，只要有效，我们是情愿花那几个钱的。同样，因为我们的罪不断地折磨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会发现自己被列在基督教的灵丹妙药名单上。你在基督教书店里、在电台上看到、听到的有多少种灵丹妙药？灵丹妙药可能会有一些很好的果效，但它很少，可能从来就没有兑现过所有的诺言。那么，我们期望的是什么样的灵丹妙药呢？束上你的腰吧。因为基督教灵丹妙药离你们不远，我们所需要警惕的东西离我们从来没有如此近过。禁食、祷告会、退休会、培灵会等等。再说一遍，我绝不是反对这些。事实上，有段时期我积极地参与过这一切活动。这些是只要用得合适，本身是好的。你要不要试试列举出一些流行的、针对基督徒问题的答案？感觉自己离神很远，来教会的小组，被罪控制了吗？好好安静，默想，盼望亲近神，来参加退休会吧。学习进食，默想，寻找你的目标，合理的安排你的生活，或者读一读修道院生活手册。我读过很多书，有基督教的，也有非基督教的。经过认真地思考过滤之后，有些还是挺有好处的。请注意，我并没有列什么邪恶的事，或许修道院手册例外。我也丝毫没有建议你在家对妻子、儿女或者父母大吼大叫，以牺牲家人的方法来起到发泄自己愤怒的效果。现在，这种方法不仅是心理学家推荐的，并且在教会里也变得很流行了。参加小组，安静默想，退休会、禁食祷告、阅读好的属灵书等都很好。但是我们若从圣经里理解，知道了神所决定的神的儿女培养与神关系的方式，那么上述这些就根本不是最重要的，他们在圣经里所占的篇幅是很小的。四，圣经上强调的最主要的培养关系的方式。我在主持电台节目的时候，常常听到听众打电话来介绍他们遇到的严重的问题。他们中间很多人都已经买过了灵丹妙药，并已经做了很大努力，但就是不见效，自己的罪还是像开了闸的水一样 使他们无所适从。他们常常被我的一个问题搞得茫然不知所措。我问，你最近一次领圣餐是多久以前的事？
这有什么相干啊？
不但相干，而且非常重要。当我们把基督亲自设立的作为他赐给他新娘的恩典那永远的圣礼不当做一回事的时候，我们是何等需要被纠错被纠偏啊。约翰，加尔文的下面这句话对我们这些需要被纠错的基督徒来说又是何等准确而恰当。妨碍我们得到医治的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我们早就习以为常的病已经患得太久太久。圣餐对基督徒的生活有着重大影响，这个概念已经变得过时了，已经成为历史了。让我们停一下，好好想一想。我敢肯定你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碰到问题时若有人反问你多久未领圣餐了，我们一定都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这与我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我们说的不仅仅是一个仪式，而是主自己亲自设立的圣礼。我们已经对教会里没有圣餐早已完全适应，因此圣餐也就变得可有可无的了。由此而留下的空间则已经让不太重要的东西给填上了。主为了培育他的心腹设立了教会。考察教会的真正作用对我们大有益处。我刚才举的圣餐例子是教会三件大事之一，他们是我们与神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我之所以先提到圣餐，是想起一个震动效果，让你们想一下，我们若在这点上走偏那么远，那么在其他事上也一定很糟糕。我再重申一次，我说这些都是出于第一手资料，是我自己的经历。这篇讲到也可以说是我自己走过的路程，从过去的极需要被纠偏，到现在的比较需要被纠偏。作为教会的牧师，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五，教会的标志。比利时信条第29章是这样写的。真正的教会应该有下面的标志，宣讲福音的信息，按基督设立的方式分领圣餐，实行教会纪律以纠正不端。简言之，教会以纯正的神的话管理自己，拒绝任何与神的话相悖的东西，以耶稣基督为唯一的元首。一个人凭着这些标志就能确认出真正的教会，就必加入之。真正教会的标志应该是纯正的宣讲神的话，纯正的施行圣餐，必要时执行教会纪律。这些是使教会之所以成为教会的特征，他们必须在教会内实行，不是在查经班或退休会上。在这些活动中可以有教导，但却没有讲道，因为讲道有一种权威性。在查经班上你可以赞同或反对，但在教会里的讲道是神在宣告他的话，讲道人对他所讲的内容是要负责任的。这也是为什么圣经上说做教师要受更严重的判断，人不是随便可以上讲台代表神讲话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圣经里关于基督徒培养与神关系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参与听牧师宣讲神的话，参与主的圣餐，成为一名神约里的家庭成员，这些才是最重要的。你们在这里听到不是旁观者，而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在听。我倒不是说你们一定要在底下说阿们，但你是在参与，我是在和你们说话，而不是在对你们说话。这不是电视广播。同样在主的圣餐桌前，你们也碰也尝，一起参与。在实行教会纪律上，我们当然不希望处分领导任何人，但这仍然是一种可能发生的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详细展开来论述上述的声明是真正符合圣经的，因为可以引证的圣经教导不是少数几处。你若读整本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对进食、小组活动、退休会等等活动不仅很少提到，且并不强调，而对上述的教会三重标志 则有大量篇幅的着重的教导。我的朋友们，这就是神培养他儿女的方法。一，讲道。保罗对年轻的牧师提摩太说，二，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提后四章两节。新约中提到讲道、传道一词不下130次。神通过先知、教师、使徒、牧师宣讲他的律法与福音，满了整本圣经。神既没有发给他们手册，也没有送他们去退休会，他也很少吩咐他们增加默想或禁食的时间，但他却不断地召他的子民在圣徒的会上聆听他的话及律法与福音。圣经基本上就是在说这两件事，或者是他告诉我们他要我们做的，也就是律法，或者是他告诉我们他为我们所做的，也就是福音。神的律法是最纯洁的道德标准，因为那是神所决定的何为善、何为对、何为真。保罗宣告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罗七章十二。毫无疑问，没有福音，律法就是死的执事。林后三章六，因为无人能够以遵守律法而得救。假如每天只对你讲律法，那就是在对你说，你完了，死定了。因为无人能够遵行律法好到可以得救的程度，最多也就是在你去地狱的路上尽了你的能力做最道德的事而已。福音是最美好的，应当永远在我们面前。福音是救人灵魂、改变人生命的。罗一章十六加五章二十二杠二十三，因为人因信称义后，必有果子结出来。正确的宣讲救恩为独来自神的福音，能给人带来平安，也能让人努力遵行律法，而不会害怕审判或遭遗弃。救恩唯独来自神是很重要的概念。救恩单单来自上面，而不是上面和下面的合作。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得救单单是神的恩典。福音不仅仅是为了未得救的人，也是为了已经得救的人。我不知道听到过多少牧师的讲道，唯一听到他们提到福音的时候，是牧师要求大家把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可是我都需要听福音，不仅仅在得救之前，现在更是需要，并且一直需要听，需要知道神多爱我们。福音是神对他儿女之爱的伟大表示。对一个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更多地、更深的理解父母对他的爱，更能培养他与父母的关系呢？在与自己孩子的关系上，我最想让他们知道的不是别的，就是我多爱他们，哪怕是我不得不管教他们的时候也不例外。他们或许会问，既然你这么爱我，为什么还要打我？我告诉他们，爱与管教并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我不喜欢管教，但是如果我读圣经没有读错的话，我管教孩子的时候正如神爱我们一样。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知道神对我们的爱。那些寻求来深刻的讲解神的恩典与慈爱的牧师，是在最有效的牧养他的羊群。所以你若要培养与神的关系，就要不断的来听到，每个主日都要来听神的律法，听基督的福音，听神的要求，听神所赐的，反复地一遍一遍地听，你永远不会毕业。这个退休会永远不会结束，直到你离世的那一天，直到你进入永远的安息。教会是神自己设立的，为的是荣耀他自己的名，为的是培养他的儿女，这是绝不可忽视的。二，圣餐。耶稣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路二十二章十九至二十节。在圣经里你找不到多少 比强调圣餐更重要的事了。你可能会问，这个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在四福音书里，好像没看到多少强调圣餐的教导。这与现代基督教文化事实上对旧约的蔑视不无关系。但是你若读旧约不出基业，你就会躲不过献祭、祭坛、纪念柱、洗濯仪等等等等，他们到处都是。你若读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到处都是牺牲、献祭。旧约的全部牺牲、献祭都被浓缩成为基督之灵同在的杯与饼。使徒保罗称此杯为祝福之杯。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林前十章十六至十七节。当我们以为主的简单的圣餐与旧约的献祭相比不那么重要的话，我们错了。圣餐没有一整套的礼仪、祭司制度，绝非意味着它就不重要了。正相反，圣餐应被视为更重要。来七章二十二节。我们与旧约的差别是，我们有基督完全的彰显，因此圣餐对我们来说就更重要。假如纯正的宣讲福音，让它通过耳朵进入我们的心里，是在培养、在改变我们的生命的话，那么纯正的参与圣礼洗礼与圣餐，包括我们看到、闻到、尝到，就会更多的领受到大能的恩典资讯。此资讯是拯救灵魂、赐人生命的福音。请再一次注意，这一切都是在教会里进行的。保罗说，我们虽多，就意味着是一群会众，而不是个别人或一个小组。三，教会纪律。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谓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林前五章十一至十三节。今天甚至在我们这些需要被纠偏的基督徒中，负责任也还是被看为重要的。事实上，教会里的小组就含有负责任的意思。在上面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了圣经中最高意义的负责任。约里的成员及那些听讲道、参与圣礼的人，现在所在的是这样一个场所，假如他声名狼藉又顽固不改，就会发现神国的大门对他关闭。这是圣经里要求教会这么做的。简单的说，教会纪律的实施是这样一个过程，先是一对一当面指出一方的明显犯罪。若此人不悔改，那么就由二、三个见证人，旧约律法的规定，一同找他。若仍不悔改，就告诉教会。这正是基督为了培养他的子民所设立的机构或组织，目的是为了荣耀父神和他自己。最后，若犯罪之人仍坚持不改，那么就按基督所教导的；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太十八章十七节。我们教会实行过几次纪律，那是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事。我把它看作比管教自己儿女更痛苦，但我知道那是神要求我做的，并不能以自己的喜好来决定。这的确是非常难、非常痛心的事。当然，挽救人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我们绝不能以为，人若不悔改，此教会纪律就失败了。实行教会纪律有多种原因。威敏斯特信仰告白根据圣经的明确教导这样写道，教会纪律之必要性是为了挽救犯罪的弟兄，为了防止其他人犯类似的罪，为了除去可能影响全团的教，为了证明基督的荣耀，为了纯正的宣讲福音，也为了防止教会的约与印记遭臭名昭著， 顽固不改之被亵渎，而引来神降义怒于教会。参灵前五章一节，提前五章二十节，太七章六节，提前一章二十节，灵前十一章二十七至三十四节，有二十三节。这项被教会及大地忽略了的，然而是圣经明确教导的教会警戒之事，同样是培养基督新娘的方式，为的是防止类似犯罪的发生。他所强调的是，有些行为是神所不能接受的。我们在那魔多的事上有共识，我们也当在神所不能接受的事上有共识。根据圣经规定，人不可越过那条界限。他除去那羞辱基督和福音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今天的教会里已经是司空见惯。他也防止神降愤怒于教会。神的愤怒常常是任凭人转向他们的罪恶之心。罗一章二十六。神的愤怒是什么样子的呢？神的愤怒就是任凭他们随自己败坏的心思去行。有时候神的审判就是这样，你要坚持这魔干，那魔你就这魔干吧。这真是何等严厉的惩罚啊！你们中间谁会对自己的孩子这样做？你的孩子要坏到什么程度才使你对他说，你想要到街上去跑吗？那你就去吧。有一点要澄清的是，纪律并不是要对那些与罪征战的人。与罪征战是正常的，我们大家都有相同的经历，否则所有的教会都是空荡荡的了。纪律所要管教的是那些顽固不化、一意孤行、故意违背神的律法的人。当他们被指出时，还说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不在乎，我也不在乎神怎么说，我只做我喜欢做的。这样的人的却要惧怕神的审判。我们被逆神到了如此地步，教会变得如此黑暗，拼命地抵挡神，以致神说，好吧，既然你们要这么干，那你们就这么干吧。当教会不再实行教会纪律，把神所拒绝的东西公开地带到会众面前，那魔教会就应当畏惧，害怕神的愤怒，害怕神的愤怒临到头上。这愤怒不一定是雷劈、地震，而是任凭教会自己去做他们眼里看为正的事。这是何等可怕的审判啊！在今天的需要被纠偏的基督教文化里，我们沉湎于用基督教把正常的基督徒转变成所谓圣灵充满的超级基督徒，但我们却置基督教会的纯洁性于不顾，损害神的荣耀，危及人的灵魂。我们滤出了猛虫，却吞下了骆驼，这是个多么明显的事实。教会若按神的旨意来试一试，看一看神的引导大能，那该是件多么令人振奋的试验啊！正如神在十一奉献仪式上所指明的一样，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浮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马三章十节。假如这对于那叫不重要的十一奉献是真的，二十三，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人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太二十三章二十三节。那么，若教会遵守、施行的话，圣礼和纪律则会带来多大的祝福啊！ July 23, 2003。补充，在当天的讲道崇拜结束后的回答时间里，有如下的问答。问，从你今天的讲道中听上去好像祷告、进食、默想、退休会等基督徒亲近神的这些活动不好或者不需要，是否可以做一个解释？答，不是不好，乃是当我把这些与教会的讲道、领圣餐和纪律做比较时，不是作为对立面，以好坏来分，而是强调和位本和位末，孰重孰轻。若丢了圣经上一再强调的对基督的救恩、对神的话、对真理不清楚， 纳摩、祷告、默想等等，这些就很容易走偏。
真神是人间不保障，是人将来希望，是人举说的